那我们一起祷告。好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恭敬来到你面前，那我们用诚实的心来敬拜你，那我们将感谢献在你的面前，求主你的灵充满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在每一位朋友的心里面，那我们真的从内心就出来一个敬畏你的心。你的灵要掌管这个会堂，让我们能够专心安静地听你要传讲的信息，听孩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。在上个月的讲道，我提到了有一本书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《穷的只剩下钱》。在这里面讲到有一个故事，他说到有一位事业做得很成功的女企业家，她事业做得很好，很富有，她住的是豪宅，开的是高级的轿车，只可惜她的丈夫有外遇，很少回家，儿女们呢都长大离开家，他们各自有他们自己的一片天空，所以这一位女企业家呢，她的生活很富有，但是生命很贫穷，他就形容他这种境况叫做穷的只剩下钱。那后来我们讲到说，那至于那些没有钱的人怎么办，那我们就改了一个字叫做穷的只剩下气，只有一口气，怨气、生气、怒气。当我主日崇拜结束以后，有一位姐妹来问我，她说她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有，应该叫做穷的剩下什么。我说你太谦虚了。后来我想一想，我觉得穷的只剩下恩典了、这个名词不错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一个人真的很穷，但是穷的什么都没有的话，他得到了一个恩典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人一生当中最棒的一个礼物？在这个漫长的一生当中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们所拥有的一切不停地改变，尤其这一两个星期有很大的变化啊，股票市场激烈的震荡，有的人的变化非常的大，但是不管你拥有很多还是你拥有很少，有一个最珍贵的永远不会改变的礼物，就是从神来的恩典。这个恩典不会随着时间来改变，或者我们对这个恩典并没有很具体的联想，所以我们来想一想，那我们从一个人的角度来想恩典这个名词。举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开车超速，他在限速45 mph 的 zone 开到62 mph， 被警察拦了下来，超速17 mph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会罚得很重的，可能有2个以上的点数。这个违规的老兄内心7上8下，后悔莫及，他就坐在车子里面。过了10分钟，警察过来了，答案快要揭晓了。警察递给他一张罚单，他说：先生，虽然你开车超速17 mph， 但是我在罚单上只写你超速5 mph，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超速了。 Have a nice day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这个人内心一定非常的开心啊，从警察来的这个仁慈和宽容使他免去了许多的麻烦。在这里面我们是用一个人的例子来解释恩典。本来这位违规的老兄他应该要接受罚款，但是不配得到的宽容和减免，因为警察先生的一念之间他得到了。这可以说是人送给人恩典的一个例子。但是这种恩典呢，只是在某一个时间在某一件事情上发生的，是一种特别的 let go， 放行，事过境迁，事情过去了，没有了。在人的一生里面偶尔会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，但是我们想一想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最珍贵的礼物是什么？那就是神所赐下来的恩典， 神所赐的宽容、接纳、饶恕、赦免，因为神的怜悯和慈爱是所有不配得到的人因为信耶稣而得到了。从神来的恩典涵盖人一生所有的过错和罪，在人愿意悔改的心智下都被赦免了，而且持续到永远。你想一想，这是不是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个礼物？各位弟兄姐妹，痛苦不分年岁，生气不分大小，只要是人都有痛苦，都会生气，都会被人得罪、被人伤害的情绪，就像身体的病症一样，需要得到医治。受伤的情绪没有处理，不论是饶恕人或者是被人家饶恕，都是人一生最大的难题。许多人因为陷在这种伤害的情绪里面，坏的情绪就像宠坏的婴孩抱在手里面，常常抱在手里面，使人得不到自由。人的心常常陷在一种苦闷、一种自怜的心情里面，日子过得一点都不自在。所以在神的恩典里面，饶恕和被饶恕是一个非常重要、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18章21到35节的经文，从主耶稣来问，从彼得来问主耶稣的这个问题和回答，我们来想一下，明白主的心意是什么。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时候，彼得来问了耶稣一个问题，他说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到几次呢？7次可以吗？耶稣回答说：7次太少了，彼得，要到70个7次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，在这个彼得问这个问题的背景，在当时的传统拉比的教导里面，只要饶恕人3次就可以了。所以彼得心里面想，饶恕人3次，我来2×3+1变7次，我来跟主耶稣说，他肯定会称赞我。其实啊，彼得他觉得，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彼得的心似乎非常的宽容，非常的宽大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呢，他的心啊，他的气度啊，可能非常的狭窄，因为他一直在等，等到那个不能再饶恕人的那一次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就可以不用再饶恕他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主耶稣没有称赞彼得，他说7次不够，你要饶恕你的弟兄70个7次。我想当彼得听到了这个回答，他可能愣住了，傻眼了。在今天的高科技时代，许多人都有智慧型手机 smartphone。 智慧型手机有许多的功能，其中一个功能啊，我们可以拿来登记许多人的姓名，我们可以拿来记录每一个人得罪我的次数，我饶恕他几次。我还可以设定一个自动提醒，现在我暂时不谈70个7次的神学意义，我们就从字面上来讲，需要几次啊？490次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设定在第491次的时候呢，这个 smartphone 就自动提醒你，不用再饶恕它了。490次听起来很多，对不对？在现实的生活，可能一对夫妻在一个星期就用完所有的配额。请问这是主耶稣真正的心意吗？如果彼得照这句话去做，肯定他没有 smartphone， 那个时候呢只有蒲草纸，那个时候的纸张的品质不像现在这么好，所以彼得呢就要拿一张蒲草纸，按着名字每一个人一次一次的登记，腓力得罪我39次，我饶恕他，约翰得罪我第80次，我又饶恕他。你想想看，当彼得认识的人越多的时候，他身上所要带的纸张是不是越多越重啊？我想有一天啊，彼得很可能就被这一个饶恕人的重担给压垮了。这是主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心意吗？我们来看一下 18章23节，这个答案呢，必须从23节开始的比喻，我们来找答案。23节、24节说什么？他说：“天国好像一个王，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，有人带了一个1000万银子的来。你知道1000万银子是多少钱吗？当时的1000万，原文是10000个 talents， 他连得。Talent 是希腊文的重量单位，一个 talent 等于719.588盎司，我们算720盎司好了。720盎司乘以10000个他连得，等于720万盎司的银子。你知道一个盎司的银子现在多少钱吗？啊，我这个礼拜开始准备讲到的时候查了一下。接近40美元，现在可能不止了。所以呢，你大概算一下，这一笔钱是多少啊？美金2亿8000万元，是不是很大一个数字啊？所以啊，这一笔债务啊，对一般人来说，我不知道对你啊，至少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啊。那这个仆人呢，怎么会欠他主人这么大一笔天文数字的债务呢？这么多的钱，努力工作一辈子，你光还利息你也还不完。所以当主人说把他抓起来，将他和他的妻子、女儿及一切所有的财产变卖了来还这笔债务，那个仆人就俯伏敬拜说：“主啊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你想主人心里面相信他还得清吗？这么大一笔债务，主人是不会相信的。可是主人就把这个仆人给释放了，而且免了他的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动了慈心，他有一个怜悯恩慈的心。所以你想想看，这个仆人离开主人家的时候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？高兴、欢喜、快乐，可能就是跳着离开主人的家。当他高兴的心情还不到一分钟，一转角看到他一个朋友，这个人欠他10两银子。28节说，这个人欠他10两银子。你知道10两银子多少吗？10两银子的原文是100个钱。其实在这里是用一个极大的数字和一个极小的数字要来做对比，做这个债务上的对比。所以这个仆人啊，他一看到他的朋友欠他10两银子，他高兴的脸马上变成凶恶的脸，翻脸跟翻书一样的快，一把就抓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：“欠钱还给我。”他的朋友怎么说？俯伏央求他说：“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这么少的一笔钱一定可以还清的。”可是这个仆人不肯，就把他的朋友下在监牢里。如果我今天将这个故事换成今天的一个例子，有一个小公司的老板，他要为他的员工更换所有的电脑，所以呢，他就到这个电脑商店买了10台新的电脑，付了一张10000美元的支票。后来这个电脑商店的会计呢，将这张支票存到银行，结果存款不足，退票了。这个会计就赶忙打电话给个公司的老板，这个老板一直说：“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因为我一时疏忽把这个账算错了，麻烦你再存一次就可以兑现。”第二次存进去还是退票，存款不足。退了2次的票，在银行来讲是废票，是不能再用的。所以这个会计很着急啊，就继续的打电话给这个老板。这个老板开始不接电话了，怎么找也找不到他了，怎么办？只有诉诸公权力，带着 invoice 和退票2次的支票到威康体的法院呢去告他。不管这个公司的老板后来怎么样哀求说：“宽容我吧，我要先发员工的薪水，不然他们没有钱买菜，不然他们没有钱缴房贷。”债主不会心软，使用公权力来掐住他的喉咙， 直到他还钱为止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的事情，债主跟法律站在同一边，合法又合理，他所做的没有人会说他错。欠债不还，合不合法又不合理的事情，错的是那位欠钱不还的人，在法律上他是有罪的。既然如此，在这个比喻中的仆人抓住欠他钱的朋友，用公权力来制裁他，这个仆人所做的既合法又合理，为什么在这个比喻中被称为恶奴才，又被他的主人下在监牢里面？做合法的事情为什么不对？答案在哪里？我们做合法的事情为什么不对？主耶稣用比喻来讲，来教导门徒他真正的心意是什么。这个比喻的重点就在18章33节，这个主人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在这节经文里面，主耶稣要表达的心意只有两个字，向我。信耶稣做主的门徒就要向他，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一个重要的原则。神今天用他的大爱爱我们，不单单是教我们享受他的爱而已，他是要教我们去做一个爱别人的人。神今天用他的恩典来恩待我们，不是叫我们享受他的恩典而已，他是叫我们也去恩待别人的人。在旧约圣经里面第一本书创世纪，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赐福给你，叫万族因你得福。万族怎么因亚伯拉罕得福呢？因为亚伯拉罕出去分享他所得到的福气。每一位信耶稣做主门徒的人，我们得到神的祝福，我们就要去做一位使别人也得福的人。每一个基督徒要做一个手愿意伸出去的人，我们的手心是要向下，不是向上。当我们的手心向上的时候，我们是要。当我们手心向下的时候，我们是要给出去神给我们的祝福，给出去神给我们的爱和关怀，给出去那怜悯和饶恕。神供应你，给你有一份工作，有一份的收入，在经济很紧张的时候，你当然感到有安全感，享受到神的供应。但是在感谢之余，不要忘记了，神供应你也是要你做一位供应别人的人，愿意给的人，给出去你的爱，给出去怜悯，就是愿意向耶稣的人。因为主耶稣他先为世人在十字架上舍了自己，他先连续了我们，给我们恩典，所以我们的心力就是要向他去做连续别人的人。在这个比喻里面，主耶稣告诉彼得，他说，饶恕人70个7次的心意，并不是要我们真正的去数算饶恕人的次数，他次数不是重点，重点是要具有赦免人的品格。神饶恕我们，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不是为了我们将来可以进天堂，在来生可以免去所有犯罪的刑罚，而是要我们现在就享受罪得赦免那种释放的心情和自由。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会讲，只会说什么做才是合法和圣经的事情。我们想一想，往往在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会犯错，可是我们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就找理由来原谅自己。当别人一犯错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件不得了、不能原谅的事情。在比喻中的债务，就像是人犯了罪应该接受的处罚。天国的王就是我们所信仰的神，不论我们的罪有多大，不论所有的罪加起来是不是像比喻中那么大还不完的一个债务，神已经 免了我们的债。所以你要去做一个具有赦免人品格的人，去赦免得罪你的人，是自己和别人都得着了那一种释放自由的心情。主耶稣不单单是因为连续而连续我们，他是要我们的，要他的连续成为我们人格的感应，他是要他的仆人像他，是所有信他的人要像他。今天可能有些人得罪了你，在你背后说了一些诽谤难听的话，可能是出于开玩笑的心，可能是出于故意的心，是出于无知的心。无论是哪一种，你已经被伤害了，你已经被侮辱了，你觉得很难过，你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要原谅他办不到，于法于理于情怎么样，你就是没有办法办到。也很可能有些人呢要占你的便宜，在金钱上在物质上使你吃亏了，你很生气不想再跟他来往，可是每次一看到他，那种不舒服的情绪又跑出来，你是对的，他是错的，所以不能原谅他。应当饶恕人的道理我们听了许多啊，心里面也很清楚，我们就是要饶恕人，怎么样就是做不到。每一次一想到别人得罪的事情，你的心就竖紧起来，你的思想就一直向那不满意、埋怨、不舒服、怨恨的方向一直想进去，你越想越生气。我们知道不肯饶恕人是将一个怨恨背在放在心里面，背在身上。当每一次怨恨和这个苦毒进入你的心的时候，这个喜乐和平安就偷偷的溜走了。你都知道这些事情，要饶恕人办不到，那是不是我们能够从理性的层面找出更多的言辞，来建立一套更逻辑性的饶恕的观念，所以可以来说服人愿意去做呢？或者要特别来强调一个不肯饶恕别人的人，就像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仆人，他原本得到的怜悯和赦免又失去了，被主人又下在监牢里面，因此让你对未来的结局里面因为心中的害怕恐惧，所以你不得不去做饶恕别人的人。是这样吗？真的是这样子吗？要改变一个人是很难的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是不会使人改变的。改变人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爱的感应，因为被神的爱、被人的爱从那里受到感应而来。人是不会改变的，除非他先感受到别人的善意和爱。所以在马太福音18:33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？一个真正被神的爱摸着的人，被神的怜悯 touch 的人，他的心中多多少少会有感恩的心，因此就愿意做一个连续别人的人。这就是爱的感应。主耶稣的怜悯是要成为我们人格的感应，像他一样连续别人。今天主耶稣要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他要我们不是要去做一个 be justice 的人，他要我们做一个 gracious 的人。每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所累积起来的过错和罪，可能有1000万银子这么多，也很可能超过了这个数字。神怜恤了你，免了你所有的债，别人所得罪你的事情不过是像10两银子这么小，你却不能饶恕他吗？你记得在18:23主耶稣用什么做比喻？他说用天国做比喻。什么是天国？他说天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。主耶稣表示说，信耶稣做主门徒的人 已经是天国的子民，那现在我们 既然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活在这个人的国度里面，但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虽然在人的国度里面，却要活出天国子民的品格和生命的品质。一个人若是紧紧地抓住我是对的、合法又合理的标准，这是人国度的标准，这不是天国子民的标准。天国子民的标准是什么？是怜悯和恩慈。所以主耶稣的教导是要告诉彼得、告诉门徒，你要做不是 be justice， 不是要求公义，他说你要求恩慈，做一个 gracious 的人来对待得罪你的人。恩慈是超乎法律，恩慈是超乎情理之上，超越你是对的立场。恩慈的心是受到神那种连续的感应，所以很自然就生出来了。就像一棵会结香甜果树的这个果子呢，它结出来的自然就是香甜的果子。反之，一个人不肯饶恕别人的心，常常有怨恨的心，他结出来的是一个苦涩的果子，是没有真正被神的恩慈所摸到的人。一般来言，在我们的生活周遭里面，有很多冲突的地方，往往是发生在自己的家中。夫妻相处，因为彼此个性的差异，产生很多的冲突，累积了许多受伤的情绪。比如说啊，夫妻吵架的时候，妻子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说你原性不改，从来都是这样，你从来都不体贴我，都不关心我，从来都不送我礼物。丈夫得罪妻子的事情，当一吵架的时候，妻子拿出这一笔账，从头算到尾，一笔都不会漏掉。丈夫越听越生气，他说明明去年送了你一只手表，今年情人节也送你花，怎么会变成从来没有呢？你是不是得了健忘症？妻子说你才是得了健忘症，每年都送我手表。妻子的想法是从感性来的，他不会一次又一次的算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得到关心和爱，所以他有这种不满足的感觉。而丈夫的想法是从理性来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感觉的本身没有对和错，你不能因为感觉是对的，你就据理力争，要用是非对错，要用道德去论断感觉，去否定别人的感觉。你这样做只是拉开两个人彼此间心里的距离。往往人因为用了错误的态度和语气，使善意变成恶意，使情人成为敌人，最后夫妻闹得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相敬如宾，是冰块的冰。人是不会改变的，除非他先感受到别人的善意和爱。各位姐妹，你希望丈夫改变，你就先要有善意和爱的态度来对待丈夫。各位弟兄，你希望妻子改变，你就要先对她释放善意和爱，不是用道理和对错。我们虽然活在人的国度，但是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我们不是要给人许多的建议，不如呢，我们要给人一份爱，用怜悯和恩慈来对待彼此生活在一起。一个人如果能够拿一个爱的笔去 highlight， 去标明别人的善意和长处的时候，你就看见了上帝慈爱的面容。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，主耶稣并不是真正的要彼得去饶恕别人70个7次，饶恕的次数和饶恕和次数和对错无关，饶恕只和怜悯的心有关。所以在18章33节说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，你要像我连续你吗？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 就是像我，你要像他。这就是神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心意，要去做连续别人的人。感谢主，今天有九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接受主耶稣做你们个人一生的生命中的主。我用这一句话作为礼物送给你，信耶稣做主的门徒，就要像他，要有恩慈的心来对待你的朋友和家人。这句话也是要送给我们已经信耶稣有一段时日的基督徒，作为我们的提醒，我们的心被神摸着了，神恩典的手摸到了我们的心，给了我们恩典，用怜悯和恩慈来对待我们。他今天要我们做的就是像他，也用恩慈和怜悯来对待别人。那我们一起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感谢赞美你，首先要感谢你给我们的恩典，是非常宝贵的一个恩典，是一生之久与我们同在。主啊，你的恩典的手，那十字架上有钉痕的手，摸着了我们的心，要将我们心中那些怨恨生气的情绪让排出去，让我们的受伤的情绪得到了医治，让我们在我们的身边，或者是我们的父母，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或者是我们的朋友，是公司的同事，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得罪了我们，但是我们愿意用一个恩慈怜悯的态度来与他们相处，因为这是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要来见证你生命的一个最棒的一个机会。将这样子的礼物我们从你那边得着了，也要跟别人来分享。听孩子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